位观众大家好，很高兴的又再一次跟您见面了。自从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呢，一直受到各位观众的支持，也受到了许多的建议。我们从这一集开始，在节目形态上将做一些改变，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满足各位观众求知的欲望。各位可能会很奇怪，我们节目另外一位主持人袁庆到哪去了？我就在这儿先跟各位卖个关子，等到你们下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，我们跟各位提一个什么样的未解之谜呢？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，人是吃五谷杂粮，怎么能不生病呢？的确，现在医学已经那么发达，但是还是有许多的疑难杂症，使许多的医生束手无策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想从西医、中医、气功以及修炼的方向来跟各位探讨一下，这个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有没有可能把这些病都治好，或者我们该怎么预防它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，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。我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于建梅医生。于医生呢，他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，曾经呢在国内担任7年的临床内科医生。来美国后呢，在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担任过基因的治疗研究，目前呢在一家生物公司从事疫苗的研究。另一位特别来宾呢，想必各位也不陌生，林川先生。林川先生呢是电脑工程师，也同时呢是修炼法轮功。因为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了，我们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疾病。那首先呢，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于医生，那现在是流感季节啊，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跟我们观众探讨一下这个流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对，这个流感季节已经来了，这个在季节开始之前哈，那些容易得这个流感的这些人呢，医生呢一般都建议他们打这个疫苗，流感疫苗来预防。那至于就说到这个疫苗哈，它到底能有多大的作用，这个美中不足吧，或者说是不是很尽善尽美。其实这个流感疫苗呢，它并不能起到这个我们医生啊预期的那些效果。
真的
啊，就是比如有一些人哈，他甚至就是可能他不得，但是打了疫苗以后反而得了这个流感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不起作用，它照得流感，而且
打了针还是会得。
对，而且呢，流感这个它每年的型啊，它都会有变，所以你今年的这个疫苗呢，可能不适合明年了。
哦，这样子。
它这个型又变了，而且这型呢，你要是预测准了也好，预测不准呢，那你那个准备的疫苗呢，可能也不行。所以就是好像永远是比较被动啊，这个对这个流感的这个预防比较被动。所以呢，不幸呢，如果你一旦得上流感呢，大家也知道流感可以死人的哈，很多人死于流感，有一些老人呢，他
因为他并发其他的这个并发症，
他有其他慢性病，然后得流感以后加重他的病啊，感染呀什么的，他就可能就很多人就死于流感了。所以这个一旦你得了以后呢，就是说实话呢，也没有针对你这个流感有什么药物能治疗。就是很多呢就是对症治疗了。所谓对症呢，就是说你发烧了，那我就给你退烧。
对
啊，你头很疼，我就给你这个止疼药。
是
啊，这针对你这个症状让你缓解一下哈，身体舒服一些啊。一旦你这个拖过一定时期了以后呢，你身体呢这个免疫机能增强了以后啊，你抵抗了这个病毒以后，你自然也慢慢的恢复了。所以呢，就说我们医生呢，可能也做不了什么的很多事情。对，你可能药也吃了，然后医生也看了，那你还是要拖很久很久，到一定时候它也就
自然也就好了
，也就过去了。
是。那这个于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现在好像这个医学技术非常的发达啊，到底有没有可能？就是说将来真的能够把所有的疾病都就是说消灭掉？
能消灭疾病呢，这是最理想的了哈。我想这是每个这个从事医学研究的人的这个目标了哈，这是他们的 dream， 是他们的梦想。嗯，但实际现在的情况呢是就是还是很不这个乐观了，就是说这个离这个理想还是比较遥远。嗯，你比如现在就比较可能比较尖端的一些，比较基因治疗啊，
是
啊，各种疫苗啊，啊，这抗肿瘤的那些药物，抗艾滋病的那些啊疫苗，这些研究都是很尖端的。每年呢，这是个美国哈，还有一些他的美国政府啦，还有他的一些民间机构啊，一些什么个人的捐款，他投入很大很大的这个庞大的这个科研经费，
嗯哼，
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、临床研究，啊。就试图呢就找到这个攻克这个疾病的这个方法啊，这个科学家也是非常努力啊，在这个日以继夜的这样子做啊，但是呢现在效果还是就是很差强人意了。你像这个基因治疗哈，我做过这基因治疗的这方面研究。基因治疗呢，他就说这个很多这科学家就想，他就说这个病啊，它可能是一种什么基因有变化突变了、
嗯、
我一旦找到这个原因了以后，我通过这个把它这个干细胞啊转染成好的基因、
嗯、
然后呢代替它这个坏的基因，
嗯
啊，我就可以把这个病给治疗了嘛。
嗯，
所以呢就
很多，听起来好像很有用、
哎、就用这个干细胞啊，造血干细胞去替代它。所以这个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，就是试图呢提高它这个基因治疗的效率，因为你要不达到一定效率，你是达不到治疗的效果的。
对对
啊，所以我做了大量动物试验呢，想办法，加了这个因子，加了那个因子的，然后呢提高它的效率。动物试验蛮好的啊，有很，我也有这个论文，这个出现这个写出来论文啊，就说它这个哎对照组和实验组有很大的差别。就它效果提高很多、
嗯、
但是一旦用到人的身上呢、嗯、
就不行了，
就好像是两回事了、
哦、
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效果，
毕竟动物还不是人。
对，所以呢这个有很多，
如果用到猩猩身上的、猩猩跟人很接近吧。
对，这个也因为有一些那个这个科学论文已经出来啊，就说这个大猩猩它的基因呢、啊、和人呢、啊、99% 是一样的、
非常接近。
对，那你知道这个人和大猩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动物啊。大猩猩它这个啊、它居然它能那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啊，它都不感染这个疾病，但是它又没有人的那些这个行为哈、社会行为，它就是一个低等动物。但人呢，可是这些事情一到了人身上似乎就是两件事啊。还比如你这个肿瘤试验，可这个 NIH 呢，他们很多科学家从事这个肿瘤的这个方面治疗，他们的动物试验也是很鼓舞人心。他的动物试验呢，这个模型哈，在动物模型上这个肿瘤啊明显的就是变小甚至消失。看似乎这药物非常的有效。可是一上临床试验就不一样了。
哦，
就是效果就很差。
嗯，
所以呢这个疫苗也是啊，这个疫苗各种各样的疫苗，就科学家认为啊，就很多病啊都是通过能够用这疫苗啊，我就可以去治疗它，是预防它，
就是改变你的这个免疫
系统，哎，甚至预防它。
嗯，
但是实际呢效果也是很那个，你比如这个小儿麻痹症啊，小儿麻痹症它呢，这个科学家呢预测你说到了2005年可能就孩子都不用再吃这个糖丸了、因为这个病就可以被消灭了。可是呢实际情况呢并不乐观，还是不断的有这个病例报道。而这些病例呢主要是一些野生型的这个病毒又出现，就是一新型的又出现。所以你原先的那些疫苗它只治疗你知道的那些型，那它可能又改变又变了，这病毒又变了一个样，它又以另一个面貌又出现，我又没有办法了。
就跟刚才你讲的那个流行性感冒也是，它每年都有不同形态的、
对，
病毒出来，
所以你就真是有点就是防不胜防。而且这个病哈，似乎是越治越多，这各种各样的现代病是太多了，怪病
越来越
啊，真是没有办法了，那感觉似的。
那我有听过，就是说像你刚刚讲，就是的确是在西医上面啊，有很多像你刚刚这种 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的问题。那好像有很多人就去寻找所谓的辅助及替代疗法，那个是什么事情，是怎么一回事？
对，这个现在在西方也很流行，因为这个路哈似乎不太通哈，走这个现代的医学这个路不太通，所以很多这个西方的他们这个医生啊科学家，他们想到是不是其他方法哈，你像这个中国的这传统医学哈，传统中医是不是可以借鉴过来，所以他们叫这种辅助治疗了，是不是中医针灸啊，气功甚至打坐哈，是不是这些都能帮助这些肿瘤病人有得到改善，帮助这些这些艾滋病人甚至这种重病人这个改善他的这个状态，这个确实是这个结果确实是不错的，很多这个病人呢从中受益，有些医生确实指导他们，你们就去跟哪个气功师去学打坐，他们确实是就是全身状况得到了改善，
好像就是说让自己这个心境平静下来，这方面可能
对
于这个病，
其实呢是这样，就说西医呢，它是主要是说通过各种仪器呀、化验呀、检验，我要诊断出他到底得什么病，他根据这个病，我再去下一个药，他是走这么一条路了，
对，
所以呢，他就很依赖于很多仪器检查，
对，
所以如果没有那些检查的结果呢，他就不知道你得什么病，可而且呢。很不幸的是呢，就是很多很多的病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，
对，
所以你不能根据它那个原因去下手来治疗，所以呢就陷入到就是对症治疗，
对，就减轻它的这个，
哎，就是这俗话说就是头痛医头头，脚痛医脚，就是走了这条路，那中医呢我们也都知道哈，咱们这个传统医学它是这个辨证治疗，它的这个所谓症啊不是指症状，它是要根据你的这个阴阳啊，这个理叫表里虚实寒热啊，根据这些来辨证，来看你这个全身的情况，来治标也治本，急的时候呢治标，缓的慢的时候呢治本，就标本兼治，扶正去邪，它是走这么一条路，然后。它这个中药呢它也可以有这种各种各样组合，这样减少它的副作用，
是，
哎，所以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病它都可以辨证出来，望闻问切哈，通过这些手段来辨证出来，然后对你这个来进行这个药物治疗，那这个针灸也是在西方也是越来越被接受，
是，
很多人西方人他也愿意去也接受这个扎针灸，那针灸呢它就是主要是根据经络了，它这个是辨经论治，它就是根据你这经络，根据你这个穴位哈，它就说你这块不通了，那我通过这扎哪个穴位然后让这个地方通啊，这样你就可以达到一种调节啊，身体的这种
气血疏通，
哎，平衡，它达到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，
那
这个至于这其他的呢，什么打坐呀、气功啊，哈，这些呢，它也有效果。这可能就是林川先生他可能更有研究，他也许可以给我们就是介绍更多的。
我刚听你这样讲哈，我觉得说好像西医就是越研究，好像就是发现的事情越庞杂，就是说因为病太多种，它每一种病它都必须要一种特别的方法去针对它，一种药啊或者说治疗的方法，
对，有的科学家可能他一辈子就研究某一种因子，可能都研究不透，
对，
那因子到底有什么作用，最后我能研究它了以后，我最后能在药物中或在什么治疗方法中我能怎么办，可能一辈子他就研究那一个基因一个蛋白，
对，而那一个可能只是针对某一种疾病，
对，它可能这个这个因子在人的身体中呢，它只是1%、1000%甚至1/1000的因素来影响到你身体的状态，所以呢还是好像有点不着边际，有的时候那感觉。
而你刚刚又提到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中医啊，听起来好像就比较简单一点，没有那么复杂啊，它就是好像比较从人的整个身体的状况来看，而不是就像刚才讲那么分的那么细，
对，它没分那么细，但是呢它的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，
还是
很不错的，西这个 中医啊，它有的时候能解决很多疑难杂症，
嗯，
是西医解决不了的。
对，所以经常听到人家讲说，西医看不好就去碰碰运气，看中医，
对，
或者去练练气功。
对，
对。那提到这个气功啊，我想这个，我们刚刚介绍林山先生也是对这方面也是有所涉猎哈、啊。那我们想听听看林山先生，您对这个疾病的从你的角度来看是怎么看？
气功治病啊，和这个现代医学和中医比起来就显得就比较简单了。
嗯，
他呢是这样的，就是气功啊，练气功的人，他经过练气功呢，就前几集我们讲过天目，
嗯嗯，
就是这个天目一开了之后，他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空间啊、天目啊这些，就是人实际上他这个空间上还有其他的空间同时存在的。
嗯。
这个气功呢，他练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，他天目就可以看到人生病的那个位置，他那个另外空间的东西，
嗯，
他叫做黑气，他看到一股黑色的东西，一团东西黑色的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也就是造成中医看到的这个经络不通，这个原因，这他就看到这样，看到这背后的原因所在。
嗯，
那么高层次一点的话，他可以看到这个黑气的背后呢，还是有灵体在。
灵体啊，
有一个这生物像一个动物一样的在那个地方。
什么样的灵体啊？那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吧。
对，他这个就是看层次，层次高的人，他天目他就是能够突破空间，看到他。那么一旦他知道的原因之后，那么治疗起来他就是针对这个原因去治。
嗯。
那么他练功的人他是有功的，所以说气功师给别人治病呢，他通常就是用自己的功打出去之后，把这些气黑气排掉。
嗯，
那么有灵体的话，他可以把灵体给他抓出来，
听
起来很玄。那么，虽然说听起来很玄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他确实能够治病啊。
嗯，
这个气功治病的话，这个在国内很多气功医院现在都是很多了，那气功康复中心啊这些，
很多是假的哟。
很多假，但是当然所有东西，任何东西，你像你刚才讲的，也有假药也有啊。这西医，你说现在一些你也有假的东西，但是它毕竟是能治病的，如果全是假的，不会有人相信的。
嗯。
所以说这个，在更高一个层次的修炼呢，就是讲到修炼这个另外一层次的话，他看到的就是另一层次的东西。
嗯。
那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他叫业力，这个人看到他看到人的身体实际上是黑乎乎的。有白色的东西在里面，有黑色的东西在里面，那就是黑色的东西呢是导致病的根本的原因。
嗯，
那么在这个修炼这个层次看来，这个黑色的东西它的来源呢就是人的为人，就是你做了坏事啊，这个伤害别人啊，就是占别人的东西啊，就是像这些做了这些事情之后，它就会有往身上整这些黑色的东西。
嗯，这个打个岔，你刚刚提到这个灵体，我还是有点觉得说很奇怪啊。这个你说
能用什么仪器或者什么能测到吗？
这个现在你说测到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实际上这样讲吧，实际上人就是一个仪器。
嗯，
对不对？人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最高级的仪器，
可以这么说，
对不对？最复杂最高级的仪器，
最复杂的仪器，
对，
最复杂。
那么你不同的仪器，你做仪器来讲，你不同的仪器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啊。那么你人的话，修炼的人他是就讲的，他是天目开的时候能够看得到。那么至于说现在有的人是有这个概念，就是说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，看我看不见就不信。但是现在的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一步的话，这种观念就是不对的。我举个例子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进入原子时代、电子时代、原子时代。那么我拿出这张东西来，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，这不用解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原子的结构的一个示意图。
嗯。
但是呢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原子这种结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亲眼看见过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借助任何一种仪器能够拍到过这样的照片。
嗯哼。
这个呢是从理论上就可以完全是证明不可能的，就是现在的量子理论它的有个原理就是测不准原理，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确切的时间 知道一个电子的确切的位置。
嗯，
这个本身就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观念，你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一定是在某个地方，但是它这个原理是，就是说你不可能在同一个确切时间知道一个电子确切位置。那么这拍到这张照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摁快门的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，你才能拍得下来。
嗯，
所以说根据这个原理的话，你就是不可能拍到。但是呢，这个模型是普遍被人接受的。那么科学发展到今天呢，
嗯，
这种眼睛看的相信，眼睛看不到就不相信，这种观念呢就必须彻底放弃。否则的话，现在的科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发展。所以呢，从修炼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病呢，治病呢就非常的简单，他只要把这个人后面的业力给他拿掉就好了。那么至于业力怎么拿掉的话，他修炼他的理论就是说，你要积德行善，
嗯，
啊，你自己要吃苦啊，就是这些，你就能够把业力给他消掉。
嗯哼。
所以这个修炼能够治病的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很简单的。
修炼能治病的话，这个的话就是说，现在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就是法轮功它在传出短短的几年，这个传遍世界各个国家，几十个国家，那么这个很多人都是修炼之后各种疑难病症都好了。就是这个的话，就是说我在这个接触到人也好啊，这个看到这个一些修炼的体会也好啊，都有这方面的报道。就是
这个气功能治病，我比较理解。那就说它这治病的效果，那是个别现象还是那种，你有没有这种科学的统计数字来说明？
这个的话就是说，气功的话，它是现在有医院啊，有这个康复中心啊，这些这都很多了。
嗯。
那么对于像我刚才讲这个法轮功的话，它当时有专门做过这些调查，就是像这个1997年。这个北京的一些名牌的医院，像协和医院啊，一些研究所，他们就是联合做了一个调查，10000多法轮功的修炼的人做了调查。
嗯。
那么这些人都是有一种以上的疾病，有的是很奇怪的病的。
各种各样的那么
调查效果呢？结果呢是它的有效率是99%。
这么高。
对，这个就是很不可思议的。那么。第二年呢，98年呢，这个国家的体委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，也是10000多人这样，这个10000多法轮功修炼的调查，那么也是这样，各种疾病都有，它的有效率是最后结果是98%，这两个调查独立的调查，这两个都是很接近的。
嗯，
所以说呢，这就说明法轮功像这种其他的修炼也好，它有理论，一套完整的理论，同时呢又有这样子大面积的这种实验，那从我们科学角度来讲的话，这就是一套完整的科学。
嗯，
对，
好像也就只有听到法轮功有这种效果吧。
啊，
其他有吗？
那过去的话，修炼的话，我们经常也听说有些道士给人家治病啊，都是一些很就是没救的病都治好了。那么历史上的话，就像耶稣啊、释迦牟尼啊，当时传法的时候，都是有行了很多神迹，都治好的这些病，这都是有记载的。那么所以说，这个修炼界能够治病，这个它不是为了治病，但是能够治病这个事实的话，也是历史上一直都有记载。
是的，刚才听到呢，这两位特别来宾给我们做这么精辟的分析啊。我个人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气功修炼啊，是既简单又有效啊。所以各位观众如果跟我有同感的话呢，不妨也从这个积德行善、做好人、做好事开始，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都不会再生病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节目就在这边暂时告一段落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再会。